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力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苏丹数千民众示威，要求成立文职政府，华盛顿呼吁缩短军方执政过渡期。阿尔及利亚民众周五继续大游行，不同意旧政权主持总统大选。微软就与中国军方大学合作，回应法新社宣称研究符合美国及中国当地法。李克强在克罗地亚与中东欧国家举行16+1峰会，引起布鲁塞尔的不安。美国危险名单新增加37间华人企业，包含7间香港公司。马来西亚政府恢复与中国合作东岸铁路项目，但砍掉成本1/3。中国新编学生字典删掉自由却留下自卫，引起华人社会惊奇。塔利班宣布开始春季攻势行动，以色列创世纪号无人登月器坠毁在月球表面。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军方赶下台之后，今天4月12日仍有数以千计的民众在首都喀土穆国防部周围示威，要求建立一个文职政府。苏丹国防部长兼副总统伊本奥夫昨天宣布苏丹总统巴希尔下台后，苏丹国家电视台昨晚宣布伊本奥夫被任命为过渡军委会的主席，副主席则由总参谋长阿卜杜勒马鲁夫将军出任。之前这位62岁的国防部长曾宣布成立一个过渡军事委员会，等两年后再举行总统选举。苏丹多名反对派领袖呼吁民众在国防部周围举行集会，要求马上成立一个文职的政府。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在苏丹总统巴希尔被推翻后，呼吁接掌政权的苏丹军方让人民参与政府体制，并表示原定两年军方执政过渡期的时间太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拉迪诺向记者表示，美方希望苏丹人民尽快被允许参与政治，并呼吁军方缩短其执政两年的过渡期。苏丹去年12月19日因面包涨价导致民众示威，这场示威逐渐转变为要求独裁者总统巴希尔下台的政治抗争。有关苏丹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阿尔及利亚民众今天4月12日将继续举行每周五的抗议大游行，今天是当局宣布在7月4日举行总统大选后的首次大游行。民众不要下台总统布特弗里卡留下的亲信来主持下届总统大选，而是要求前朝重要官员全体下课，彻底改变国家的旧体制。布特弗里卡在民众不断的示威抗议压力下，首先宣布无意第五次参选下届总统，然后宣布推迟原定在4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最后他向国家宪法委员会提出辞职。但是他留下的体制仍然由他栽培的一干高官把控，而阿尔及利亚民众的诉求就是彻底摆脱旧制度和前朝的官员。法新社周五发自北京的快讯进一步确认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网络科技巨头微软确实与中国军方的国防科技大学多次合作，他们的合作成果可能被用于对新疆当地民众的监控活动。联合国专家对类似侵犯人权的合作项目倍感担忧，但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则强调，中国在此领域拥有大量的数据，在科技开发领域已经无法逾越。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微软集团设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学者共同撰写了至少三篇论文，论文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监督，研究成果涵盖诸多人工智能主题，例如 面部分析和机器阅读使计算机能够解析和理解在线文本。虽然美国和中国学者进行联合研究并不罕见，但微软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合作的同时，正值中国在新疆西北地区的高科技监控活动越来越严格之时。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向法新社表示，中美的研究成果中所描述的新方法和技术很可能有助于中国打击新疆的少数民族，他们正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另外，这些技术也完全可以被运用于外交与安全领域，因为这些先进技术中的许多都是两用的，所以他们也可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推动做出贡献，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接近2049年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微软集团发言人用电子邮件回答了法新社的提问，强调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和专家进行基础研究，在每个案例中，该研究完全符合美国和当地法律，并确保透明度，以便每个人都可以从工作中受益。美国瓦萨学院地球科学与地理学教授，目前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的周宇向法新社表示，虽然各方对这些技术的最终使用方式的担忧是必要的，但是人工智能研究今天已经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研究人员在此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正在生成数据，而数据是该行业的原材料，做研究如何能够没有原材料呢？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4月12日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与包括欧盟11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举行第八届16+1峰会，讨论经济和投资问题。据法新社说，中国在欧盟担忧的目光下向中欧和东欧国家献殷勤，被认为是对欧洲的分而治之的举措。此前，李克强在本周到访布鲁塞尔参加了欧中峰会，欧盟向北京承诺将更加开放。李克强在16+1峰会之前在克罗地亚媒体发表了激情文章，他称当17个不同颜色的国家聚在一起，将得到比彩虹还要丰富绚丽的东西。他还说，如果我们在欧亚之间搭起一条彩虹，就能够实现未来的美好合作。美国危险名单新增了37家华企，内含7间疑似来自大陆的香港公司。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报道，正当中美经贸谈判出现转机之际，美国联邦公报指，美国商务部的危险名单再新增了37间中国企业和学校，其中大部分与高端科技、航空及化学研究有关。一旦被列入这个名单，美资的企业需每次申请许可才能向名单上的机构供货。有美国前官员称，其效果犹如实质上的禁运。中国反对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把中国机构剔除出这个名单。在上述37间新上榜的机构当中，共有7间香港公司被列入，他们包括利航供应链有限公司、波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恒宇仓储流有限公司、远航科技香港、声韵物流有限公司及全球市场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普通话拼音和通讯地址均在中国内地显示，其中5间由中国人主持出任股东或者董事，1间具有伊朗的背景。有记者到表列地址查看，发现不是关门便是没有相关公司的名牌，半年前已不再运作，其中波色公司已撤销了注册。中国内地公司加入这个新名单的还包括丰田汽车零件制造商在中国的子公司爱信南通汽车，拥有高端屏幕技术专利的北京八亿时空液晶材料科技公司、中科院的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等。这个危险名单已于美国时间4月11日生效。马 来西亚政府宣布恢复与中国合作的东岸铁路计划，但是砍掉成本三分之一。据早报的消息，马来西亚东岸铁路计划有重大发展，吉隆坡政府宣布在大砍215亿马来西亚令吉的成本之后，东铁计划将复工。据当今大马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4月12日发表声明说，大马铁路公司跟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加协议，让马来西亚东铁计划复工。马来西亚政府欢迎这项附加协议的签署。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的文告指出，新附加的协议是在马中两国政府及相关公司经过多月的谈判后达成的。新协议涵盖东铁的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该声明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东铁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建筑成本如今减低到440亿令吉，这是从原来的655亿令吉减少了215亿令吉。这次削减肯定会惠及大马，同时减轻国家的财务负担。马来西亚政府将在下周一15日的记者会上说明这次附加协议的细节。中国用发放贷款扩增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呼吁谨慎以对。法新社4月11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国因贷款给发展中国家而日益扩张影响力，已成为本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度会议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行的春季年会呼吁各国政府对过度依赖保持谨慎的态度，并要求贷款金额和条款更透明化。新上任的世行总裁马尔帕斯说，已有17个非洲国家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新签合约及这些合约的不透明，导致这项数据持续攀升。世行基金会对全球最贫困国家提供低利率的贷款，由于中国捐助世行基金在全球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则表示，高负债和许多银行没有完全遵照国际规范操作，而让国际货币基金未来想要重整一国的债务的任务变得复杂而麻烦。中国新编学生字典删掉了自由，引发中外华人社会拍案惊奇。今天海外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关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编学生字典被发现，在介绍自己的字时将例举词组中的自由删掉了，却留下了自卫这个自我性安慰的词组。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国大陆网友嘲讽中国当局掩耳盗铃，纷纷留言指出自由两字好比南无阿弥陀佛，妖魔鬼怪听到会全身不舒服。阿富汗塔利班今天4月12日宣布发动今年的春季攻势，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塔利班发言人在其网站上以及在他的推特公告中指出，我们在圣战组织的责任尚未结束。塔利班的春季攻击标志着如同他们战斗季节的开始，虽然过去几年他们都在冬季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然而和平进程最近才发动，但是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双方都希望借着战场优势来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美国2018年几度与这个内战团体进行系列谈判以能结束战争，阿富汗总统的反对党成员也在2月在莫斯科与塔利班会晤，根据双方指出这是阿富汗内部的第二度的对话，双方并预定于4月19到21日在多哈交换彼此的观点。分析人士指出，如今塔利班的势力显然有比美国介入阿富汗战争之前还更强大的趋势。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示威抗议活动之后，苏丹巴希尔政权终于被推翻。苏丹军队负责人国防部长奥夫周四宣布逮捕了总统巴希尔，国家进入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军方将监管为期两年的过渡期等一系列措施。苏丹民众在第一时间走上街头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之后，随后便又对接管政权的军队产生警惕。周四晚间，他们无视政府新颁布的禁止示威游行的紧急状态法，再度示威抗议。那么苏丹民众是否有必要对军队如此警惕？苏丹局势何去何从？介入巴希尔总统与示威民众之间的军队究竟是什么立场？军队将把苏丹引向何处？我们综合法国非洲问题研究专家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我们来倾听一下昨天继续参加游行的一位名叫安马奥美德的苏丹医生的担忧。他说，苏丹民众会继续在军队总部以及其他地方示威，因为苏丹目前的境况并不明朗，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担心参加游行的抗议民众是否会遭受打压，担心还会出现更多的受害者。此外，由于紧急状态法，我们也不知道是否会与军方发生冲突，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继续支持示威民众，还是会把我们从示威中心地驱散。确实，苏丹的局势目前缺乏明朗，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非洲问题研究员罗朗·马歇尔先生周四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对苏丹的局势十分担忧。他在访谈中表示，军队对苏丹民众来说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也被民众认为是唯一的合法的对话者，但是他担心国防部长周四所宣布的决定或许并不能够满足民众的要求。他进一步解释说，军队宣布长达两年的政权过渡期，但却没有宣布任何有关选举的计划。恰恰相反，政府还宣布了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法，而民众的期待是启动全民大和解，组建由各方代表参与的新的过渡政府。而政府宣布的新过渡政府的班子中，亲巴希尔的人物占据了前台。事实上，军队似乎正在组建一个没有巴希尔的巴希尔政府。比如说，现在大权在握的国防部长奥夫本人就曾经积极参与了达尔富尔种族屠杀，他是美国制裁的苏丹政界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在接管政权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表任何反思或者倾听民意的言论。所以他认为苏丹军方必须认真地与示威民众展开谈判，听取在苏丹的各国外交官的建议，因为倘若民众的意愿遭到背叛，那么苏丹有可能再度陷入严重的内乱。因为他认为目前迫在眉睫的是，军队必须在亲巴希尔的民兵组织以及反政府民众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亲巴希尔的民兵组织依然对巴希尔十分忠诚，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因此军政府必须在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而且马歇尔先生还认为，鉴于苏丹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苏丹军队不可能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至于苏丹危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罗朗·马歇尔先生来说，苏丹局势将对其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苏丹周边无论是利比亚、乍得还是埃及，这些国家的安全局势都十分脆弱。苏丹前达尔富尔的武装组织目前在利比亚参战，一旦苏丹局势出现变化，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乍得的反叛组织也可能会再度返回达尔富尔地区。此外，利比亚哈夫塔尔将军的反攻战无论成败都会动摇地区政局，并且导致军火以及武装组织的地区流动。从国际层面来讲，巴希尔的倒台会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先恐后的向苏丹新政权示好。至于与西方国家之间是否能够获得和解，马歇尔先生认为卡图姆方面自然迫不及待，但是由于国防部长等受到美国制裁的政客依然掌权，与西方的和解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另外，外界注意到中国官方对苏丹局势保持谨慎，官方并未对巴希尔倒台以及民众示威做出任何评论。观察家认为，中国的策略是坐观其变， 的局势稳定下来在于胜利者谈判，这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类似政权动荡国家的系统性策略。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介绍的是法国非洲问题专家对苏丹局势的分析评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居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夏荣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五4月12号上市的法国日报头版头条各有侧重，不过星期四突发的苏丹政变与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终被逮捕的两大消息则成为各大报国际版的关注焦点。对于苏丹政变，解放报相关文章称，继布特弗利卡被军方要求下台后，担任苏丹总统长达30年的巴希尔周四一遭到军方罢黜，似乎告诉世人说，肇始2011年推翻独裁政权的阿拉伯之春开启了第二个篇章。解放报的文章说，巴希尔被捕后被送往一处安全地点，据消息人士称，巴希尔被软禁，私人卫士被替换掉，受到军方严密的看守。巴希尔是军人出身，在1989年政变后掌权，并于1993年成为苏丹总统，掌权将近30年。他被指控在该国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种族肃清行动，在2015年访问南非时几乎被捕。他面临五项危害人类罪和两项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向巴希尔发出了两份逮捕令，并指他逍遥法外。随着巴希尔下台的消息传开，首都喀土穆街头被庆祝的人潮淹没，成千上万的民众向该国军事总部前去庆祝，在车内的人鸣喇叭支持，在街上的人则跳舞敲鼓欢声吟唱。不过解放报文章同时也提醒世人注意，苏丹的政权仍掌控在军方手中，而且苏丹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该国国防部长奥夫宣布，当局将尊重人权，且呼吁公众容忍过渡时期期间实施的安全措施。目前欧盟与美国正敦促苏丹军方顺应抗议民众的诉求，也就是尽快的将权力交到文官政府的手中。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进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接受政治庇护长达7年。4月11号，厄瓜多尔政府容许伦敦警方进入大使馆将其逮捕。英国已要求美国提供引渡文件，将来可能会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讯。对此，《费加罗报》驻华盛顿记者发来报道称，美国想要审讯阿桑奇。报道说，阿桑奇被捕后续的问题其实很复杂，他的案子在司法引渡外还牵扯了新闻自由的争议。据目前所悉，英国将以阿桑奇违反庇护条约进行拘留，并重新开设引渡至瑞典的手续，但也有消息指英国已要求美国提交引渡文件处理。至于阿桑奇本人，他在2012年因为面对瑞典政府提告性侵案件，担心美国利用瑞典作为跳板，送往美国受审，故在2012年8月向厄瓜多尔申请政治庇护成功，足不出户留在大使馆长达7年。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据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阿桑奇涉嫌串谋入侵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系统，若罪名成立，将会判处最高5年监禁。报道又引述《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政府指控的罪考虑是由于此事跟言论自由有关，控方目前为止未有以间谍罪控告阿桑奇，仅以罪名较轻的非法使用计算机罪名控告，是因为试图回避违反美国第一修正案及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及 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的争议。若安桑奇因为发布讯息而被视为犯罪行为，则有可能抵触第一修正案的条文，严重打击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自由报道权利，故美方在事件上显得极为小心。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题目是民进党二度修改总统初选时程，党内恶斗恐无法避免。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民进党前天召开中执会，决定将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日期延后，已经登记角逐党内提名的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指控，这样做是在否定民主价值，是对民进党的严重伤害，他仍然参选到底。民进党为什么要将初选日期延后？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啊，是民进党一开始以为明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啊，在他党内不会有人跟蔡英文竞争，所以呢，当初就随便制定了一个党内初选的流程，原来只是做做样子。不料赖清德突然跳出来说要角逐党内提名，换句话说，他要跟蔡英文硬拼，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那这下就非常尴尬了，因为目前台湾各界所做的民调都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而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机制，除了要举办政见发表会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看民意的支持度。好，那后来历经五个人小组协调不成，眼看原定的这个协调期限明天就要截止了，民进党只好召开中执会修改规定，把原定的这个协调时间呢延到5月22号之后再来进行初选。那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以便协调赖清德能够退出角逐，或者是成为蔡英文的竞选搭档，避免双方为角逐党内提名而互相攻击。
民进党中执会做成延后的决定之后，赖清德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很不高兴，难道说把协调和初选的日期延后对赖清德比较不利吗？
哦，这个是不是对赖清德比较不利，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呢，对蔡英文比较有利却是显而易见，所以赖清德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强调他不畏横逆，不改初衷，参选到底。他说呢，这已经是民进党的中执会第二次修正、第三次公告初选的时程，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民进党的严重伤害，更否定自创党以来所坚持的民主价值。那他个人不认同，他会坚定地走完民主程序。由于赖清德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也是一个有高度坚持个性的人，他应该不会轻易的被劝退。只要他决定把党内初选这一仗打到底，他跟蔡英文的对决就不可避免。而蔡英文的顾虑是，除了目前民调支持度比较低之外，他也担心一旦跟他自己所敦聘的行政院前院长对决，互相攻击批评恐怕会很难看，更可能会导致民进党在总统选战当中输给国民党。
赖清德这次登记参加党内初选，获得独派支持。现在民进党为蔡英文特地延后党内初选的日程，独派是否反弹呢？
哦，没错，独派非常不满，话也说得很白。独派大佬吴理培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又不合民主程序的决定。原来所有的制度跟初选的办法都已经设定好了，现在又要改。他反问说，那这一次延了以后，如果还不如意，那还会再延吗？还是说再不行的话，最后再改为征召呢？啊，他也批评说，这个是要规定某人非出现不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干脆明讲啊。他也说，那个民进党干脆戒严好了，这样就永远没有人可以跟他选总统啊。他这个他当然是指蔡英文了。那另外，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林怡锦也发出一份声明，认为说这个决议根本就是因人设事，严重强害民进党的民主价值。他呼应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立场，说现行所有初选制度都是白纸黑字，制度可以调整修正，但是不能在初选已经开跑之后骤然做出改变。他说，如果说民主制度可以这样的因人设事，那民进党过去为民主法治所付出的努力都将因此蒙灰了。
如果赖清德坚持参加党内初选到底，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是，目前台湾的舆论认为，挺鹰的人马推动再延后初选，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拖待变，等待蔡英文民调翻转，一举逆转胜，击败目前民调领先的赖清德。至于把时间延后到立委提名完成之后，恐怕也有压制党内同志选边站的用意，因为蔡英文总统还是能够影响立委选举的党内提名。所以可以预料的就是，接下来这个蔡英文的攻势会越来越凌厉，而坚持参选到底的赖清德他也会越来越强硬，卯足全力跟蔡英文较劲。其实我觉得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跟赖清德根本毫无协调的空间，协调的时间延得再长，也只是加深彼此的支持者互相攻击的裂痕，甚至于可能会浪费了初选之后双方整合的时间。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呼吁双方的支持者要克制，不要口出恶言，也要求党职人员保持中立，要求公职人员不要再集体表态以利协调，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这项协调工作有多么不容易。民进党这一次党内初选到底会用什么方式结束，会不会造成蓝绿的翻盘，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立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茉莉花革命与苏丹》，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连续数月街头抗议之后，统治苏丹的巴沙尔总统最后被其军队推翻。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有点类似，在连续数周抗议后，总统最亲密的支持者军队倒戈，执政二十年的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自2011年以来，街头起义动摇着阿拉伯世界，有的推翻独裁者完成转型，一如突尼斯，有些则陷入暴力和战争而不能自拔，一如也门。星光闪耀的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一位不能忍受悲惨生活且遭警察不断骚扰的流动商贩自焚，引爆了一场人民起义。2011年1月14日，统治阿拉伯国23年之久的独裁者本阿里崩溃。阶段性混乱动乱之后，2014年突尼斯终于通过了新宪法，然后组织全国立法大选，反伊斯兰的世俗政党首次超越一直占多数的伊斯兰政党，12月份全民直选，世俗派候选人贝吉当选总统。2015年在伊斯兰国制造三起血腥的恐怖谋杀之后，突尼斯的安全状况逐步改善，今年秋天预计正常举行立法大选和总统选举。镇压不断的埃及，2011年1月25日，该国爆发反对穆巴拉克总统的大示威。其实穆巴拉克铁腕统治埃及已经长达30年之久，在持续18日造成850人丧生的民众革命冲击下，穆巴拉克向军队交权。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候选人莫西当选总统，这是第一位伊斯兰分子出身的总统，但随后被掌控军队的塞西罢黜。塞西于2014年当选总统，2018年连选连任，但他一直被非政府组织指控建立了一个极端镇压性质的政权，这个政权镇压伊斯兰分子，同样也镇压世俗活动分子和左派人士。位于崩溃边缘的也门，2011年1月27日，民众突然在街头聚集起来，数万人游行示威，要求萨拉赫总统下台，执政已经33年的萨拉赫被迫向副总统交权。2014年反对派什叶派胡塞武装夺取了包括首都在内的大片地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率海湾国家逊尼派联盟制止了胡塞武装进军。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统计，也门冲突造成万人死亡，并迫使数百万民众陷入了大饥饿之中，抗议声包围的巴林王国。2011年2月，巴林安全部队镇压了什叶派民众的抗议行动，该国占多数的什叶派要求民主改国，小王国从此不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骚乱，数以千计的意见人士或入狱，或遭判刑，或被褫夺国籍。混沌的利比亚，2011年2月中旬，利比亚出现的抗议，尤其是在该国东部的抗议行动，遭到卡沙菲政权血腥镇压。 最后，民众街头反抗演变成战争冲突。在西方军事支持下，八月份卡扎菲政权崩溃。10月20日，仓皇逃跑的卡扎菲在自己的故乡苏尔特被叛军枪杀。利比亚现在被两个敌对的政体统治，一个是位于首都的迪里波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联合政府，另外一个与之平行的政权是位于东部重镇班加西的利比亚国民大会。该国同时被其他争夺影响力的各种民兵队伍撕裂。伊斯兰国曾在数个月之内统治苏尔特，但于2016年年中被驱逐。自从2019年4月4日以来，东部军事强人哈夫塔尔元帅领导下投入了一场争取迪里波里的军事攻势。叙利亚内战，2011年3月15日，一场和平的民众反抗行动在该国爆发。该国从1971年以来一直被阿萨德家族统治。2011年3月的那场反抗在血泊中终结，但是抗议行动由此转换为武装起义，到2012年民暴蜕变成一场全面内战。2013年至2014年圣战组织在该国强势上升。在俄罗斯军事力量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协助下，阿萨德政权重新收回被叛军或被伊斯兰国夺取的大片领土。目前阿萨德政权控制着该国三分之二的国土。2019年3月，该国反圣战武装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联军在美国及盟军协助下消灭了盘踞在该国的伊斯兰国最后的基地。叙利亚战争已经造成至少37万人死亡。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2019年2月2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布特弗利卡第五次竞选总统的大规模街头示威。2013年中风后身体极为虚弱的布特弗利卡被迫于3月11日宣布推迟预定于4月1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这等于事实上延长了他的总统任期。4月2日，在民众示威压力丝毫不减退，支持总统到最后一分钟的军方突然威胁将不再承认布特弗利卡的权力后，后者辞去了总统。新的总统选举将于7月4日举行。苏丹街头抗议与军人政变赶走了独裁总统。2018年12月19日，数以万计的苏丹民众上街反对政府决定把面包价格提升三倍的决定。这场反对示威转化为反对政权的运动，造成数十人丧生。4月11日，苏丹军方宣布罢黜任职总统长达30年的巴沙尔。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印尼的巴丹托罗水电站的修建从一开始就引发国际环保组织以及动物研究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巴丹托罗河流所灌溉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大量的珍稀动物，地球上最稀有的类人猿物种达巴努里猩猩就名列其中，它们的总数量仅仅只剩下800只。此外，这里也是苏门答腊老虎、马来熊等稀有动物的生长基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世界银行当初就拒绝投资此一项目。然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则为该项目提供了累计16亿美元的资金，由印尼北苏门答腊水利资源公司与中国水电集团共同修建。该工程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开发项目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与印尼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一项目，计划于2022年全面投入运营。当地环保组织环境论坛组织向印尼法院提出起诉，并且致函负责该项目投资的中国银行。3月4日，北苏门答腊地区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裁定工程项目并不违背印尼当地的法律。那么，如何评论印尼法院对该水电项目的裁决？中国银行投资类似的工程是否违背国际普遍推行的有关绿色金融的原则？巴丹托罗当地民众对水坝工程有何看法？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印尼环境论坛组织成员以及正在当地活动、对巴丹托罗水坝工程十分了解的国际知名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组织成员凯斯林女士。我们首先来听听凯斯林的自我介绍。
首先呢，我是 Catherine， 我是从美国美国大地自由环境保护机构，我们是一个美国组织。我今天有两个同事跟你一起讲话，
可以
那首先呢那我的两个同事，他们是从 Friends of the Earth Indonesia， 我们是姐妹组织，所以我们都是 Friends of the Earth Network， 可是我们就都是独立的机构那我的工作是关于可持续金融，我们的目标是加强环境社会标准和 practices 在中国行业那我的两个同事呢有一个是从其实他们都是从 Wahi 过来的，那第一个是他的名字是 Agus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人是叫 Roy 他是从 Wahi Friends of the Earth Indonesia North Sumatra 的部分。
Catherine， 今天这个印尼巴丹托罗水坝的工程，关键的就是一个中国的资金，是中国的投资。那么你们对这个工程非常非常的了解。那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现在目前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其实现在工程已经做好了50%，他们已经拆掉很大一块的森林他们建设了住房和他们的办公室。我们今天昨天看到了一大块地就被爆破了，森林就没了所以他们还需要建设那个水坝，就那个 hydro dam 具体的 equipment， 可是现在就对环境事情的这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森林不见的话，那些猩猩也就会慢慢死掉了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就没了。
对，但是负责工程的公司就是中国的那个印尼的那个公司，就是有中国投资的印尼的公司他们说他们要在森林里面留下一条通道，就是留给猩猩，也就是说继续给他们保留一个生存的环境，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的同事会可以他们可以比较好就回答你，因为他常常会去工程，他比较了解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他不可以说英文，所以他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会帮他翻到英文，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当地的机构，他们的角度会比较深。他们说那如果他那个公司做一个通道给猩猩，其实那个方法够，因为那个通道不会帮那些猩猩活着，因为如果那些森林就拆掉的话，那他们的自然的 habitat 就没了，然后那些猩猩他们完全不会碰到地上，所以没有树的话，那他们就没办法
生活
对，没办法。然后好多科学家也说，如果通道盖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他们说没有证据说这些通道会有用，会成功所以科学家他们都说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
但是我看到修建水坝的这个森林就是巴当托罗这个地方的原始森林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而水坝占据的这个面积吧非常小，那为什么会就你们认为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影响？对，这样其实因为 虽然这个水坝的 footprint 是挺小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你把他的头剪掉那
明白
你的头就是对对对，就只是一个小部分，就你的比增身体是吧、
嗯、
那可是那个头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也是可以这样说，就关于这个 Batang Toru Project。
你说的太清楚了。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印尼当地的法院啊，地方法院裁决他说这个水坝工程符合印尼的当地的法律？
好，我问我的同事吧。他们说那法院裁决支持水坝项目，是因为有好多当地和国家政府人是那些公司的 shareholders，
他们本人都是股东、
嗯、
他们是这个项目的股东。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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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项目的股东，因为有好多股东在当地政府啊，在印尼政府，他们会 benefit，
他们会获得利益。
对，
对，他们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他们支持。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印尼的环保组织叫做环境论坛、WALHI， 我会之前写给中国银行的行长的一封公开信，我看到这份公开信的中文的版本、那我想应该是您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啊，您是研究这个就绿色金融方面的。那国际上有没有一些规则说你这个项目环境的后果太厉害，就是你不能够给他投资，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其实有一些国际标准，就比如说一个是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这是一个国际标准，说如果有一个公司有一个项目要投资在一个地方还有当地市区的话，那些公司一定要跟那些当地市区沟通，跟他们说影响是什么问他们如果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项目可是这个项目的话他们没有做好。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小社区，他们说他们的小村子是在水坝的是在上水水坝那他们说公司完全没有跟他们沟通，没有跟他们说水坝的影响会什么，他们的权利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是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公司没有做好。然后第二个呢是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动物很 endangered species 的话，他们已经要保护那个动物。那这个地方在 Batang Toru 有好几个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
濒临物种，濒危物种。
对，有那个 Sumatran tiger， 有这个 Tapanuli orangutan， 有好几个。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中国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如果中国银行在海外投资的话，他们一定不要反对当地国家的规矩法律，他们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可是他们就在印尼反对好几个不同的印尼法律。这个 Batang Toru 项目反对三个印尼法律。第一个是环境影响评估。印尼法律说如果有一个项目的话一定要一个环境影响评估那这个评估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公正咨询。可是他们那个就像我刚刚说，公司没有做好，没有做完。第二个呢是一个 governance issue， 这个 governance 的问题也跟这个公正咨询有关印尼的法律说如果你做一个项目也要做一个好好的咨询。 那第三个是关于那个造假的签名，造假签名是好明显吧？
我看到。
你做一个评估的话，对，你不可以做一个就随便你要的信息放在里面就随便放。本来啊 ，unreal
森林学的教授，他不知道上面有他的名字，他根本没有在上面签字，他是这么说。那这些是印尼的法院都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参股，他们是股东，所以他们就对。那现在到工程，您刚才说已经进展了一半了，将近一半。作为地球之友啊，还有其他的这些 Greenpeace 啊等等这些环保组织，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现在 WALHI要求Bank of China 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开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银行好好了解好好懂这种的事情的话，他们会明显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不可以继续。可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到 WALHI 的要求，而且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话，可是3月1号有一个国际action 对于 Bank of China 好几个环境保护和不同的 NGOs 从13个国家都给 WALHI 的信给 Bank of China 和 Chinese Embassy 就要求他们就取消这个项目然后那3月4号 Bank of China 就马上发一个 response 所以我们很希望Bank of China 可以跟 WALHI 沟通，好好了解这些很敏感的事情。
感谢地球之友的凯斯琳女士以她的印尼同事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米其林三颗星美食名厨洛朗贝蒂个人特色，这位代表了法国上萨瓦尔省当地美食的名厨，这几年来相继获得米其林指南美食大奖的两颗星及三颗星，他也成了安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资产。贝蒂在罗纳阿尔卑斯地区主持一家高档奢华酒店，名叫做 Le Clos des Sens， 它位于环境优雅的安息湖附近。贝蒂2019年获得米其林三颗星时的评语是，它的烹调厨艺卓越，是值得你旅途中特别绕路去吃的一顿饭。贝蒂是一个进化美食主义者，灵感来自湖泊产品还有蔬果类，而且完全是100%的地方性美食创作。贝蒂今年50几岁，这位含蓄才华洋溢的大厨长久以来隐藏在炉灶后面，现在终于走到炉灶前面亮相了。他在自己经营的餐馆网站上做表白，这家餐厅是他从1992年在上安息地方经营的，位于安息湖畔，也是上萨瓦尔省的地方美食的首府。贝蒂在2017年的一项颁奖给美食个人革命奖的平台上，他解释说，从今起我敢100%的自己创造，完全出自我自己的美食产品。戴着圆形眼镜小镜片，灰色的头发，和祥脸庞的贝蒂从事餐馆业已经24年了，并自2007年起获得米其林之星，他彻底改变了大厨生涯的经营模式，这也是在近2年来可以见到的。他经营打造一种能在一个可完全接触顾客的餐厅食堂，他的一位在安息的 同行 Siblis 指出，贝蒂近几年来不断的研究发出问题，也让其烹调不断的演进改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有如一个拐点，而他获得了回报。贝蒂1963年6月22日出生于上马内河省的一个小村庄，父亲从事的是肉店熟食业店的行业。贝蒂说，从炉子里出来的馅饼浓汤，第一道奶酪的冒泡，还有干香肠的风干，黑血肠的烹煮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我烹调的最初的感动。现今这位美食大厨放下了肉类食材，利用当地身上宝贵的食材及酒店周围湖泊的产品来烹调。他说，这也让我可以在优先进化感官之下，把我自己的烹调的目的更加简单化。贝蒂在2000年获得了第一颗米其林之星，七年之后第二次得奖。2005年，他在安溪市火车站附近设立了现代化的酒吧餐馆，名叫做反方向 Contresense， 然后接着他开了其他几家的餐馆。从2004年起，他开始创建了自己的药草花园，这至今在其烹调生涯中占了主要的地位。接着在去年，他打造了一个1500平方米的永续性的农业园，里面栽种了40种不同香料草食材，还有160种的果树蔬菜及可食用的花卉等等。如果明厨贝蒂对烹调下一个承诺的话，那就是给予味道的强度胜于美感，因为他认为漂亮的烹调相片这不是烹调，贝蒂所追求的是集中原材料的原味道的同时，也让他们能令人眼花缭乱，带来喜感惊奇。这些都凭借着贝蒂来自萨瓦尔自然界的天赋，以及当地农渔民提供的产品。这位法国米其林美食名厨贝蒂唯一的信念就是给他的烹调带来意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苏丹数千民众向国防部示威，要求成立文职政府，华盛顿呼吁缩短军方执政过渡期。阿尔及利亚民众周五继续大游行，不同意旧政权主持下届总统大选。微软就与中国军方大学合作回应法新社，宣称研究符合美国以及中国当地法律。李克强在克罗地亚与中东欧国家举行16+1峰会，引起布鲁塞尔不安。美国危险名单新增37家企业，包含7间香港公司。马来西亚政府恢复与中国合作东岸铁路计划，但砍掉成本1/3。中国先兵新编学生字典删掉自由却留下自卫，引发华人社会惊奇。塔利班宣布开始春季攻势行动。以色列创世纪号无人登月器坠毁在月球表面。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最后一次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只有杨梅主持，要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